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以往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节目啊，都是我爱我家节目。那么最近呢，我们台里也做了一些旅游的线路啊，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喜欢在秋季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点上出门旅游，所以我们也准备给大家多开一点旅游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邀请到了我们的同事东伟和我一起跟大家呢分享这样的一段时间。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我刚好去了意大利做了一个自由行啊，回来还是挺感慨的，也非常想把自己的这一点点的经验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我的同事东伟呢曾经在欧洲居住和学习过，所以呢他对欧洲的历史还有意大利的景点啊都非常的熟悉，所以特别高兴请东伟和我在一起哈，今天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对意大利的一些了解。如果啊我们听众朋友未来或者您正打算去欧洲去旅游，也许这会成为您的一个参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的同事东伟了。你好东伟，欢迎你。
唐韵好，大家好。
我想今天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把我去意大利的六个城市，我在那里是两周，然后把六个城市的一些参观的一些主要的景点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呢，再总的就整个行程给大家一些小 tips， 你觉得这样可以吗？
嗯，这很好啊。我就是以前去欧洲时间很长了，很久以前了。对，想听听你这次去的这个感受啊。
好，秋天其实我现在去发现正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温度呢就是25-26度，27-28度，最低也是17-18度，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要出行的话，在9月中旬或者是10月初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为什么选米兰落地的话，是因为看机票啊，发现有的时候啊，从美东比如说纽约飞米兰的机票相当的便宜，差不多如果你对时间不是太挑的话，一个往返一个人从纽约飞米兰大概，东伟你猜猜多少钱？
几百块钱
四五百块钱就能找到这样的票。
那现在到纽约一个往返，我们从旧金山往纽约往返都不止四五百。
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大家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然后就能够买到非常划算的票，相当于美国国内游了。
对，
好，那到了米兰之后的话呢，我们第一站就直接从米兰坐火车去的威尼斯。因为威尼斯在心目当中小学里课文就学过嘛
对，
所以那个是梦想当中第一个想奔赴的地方，就跑到了威尼斯。那这个过程呢，坐火车我记得4个小时左右吧，大概火车票一个人50多欧元，所以就直接就跑到威尼斯了。
嗯，在威尼斯你就是待一天吧。大概
没有，我在威尼斯待了差不多3天。
哦，那你是逛的比较细了。就是
对，网上很多人攻略说啊一天就够了，其实我觉得去威尼斯就是你很放松，因为你一下火车就来到了码头，然后就很多大海鸥大海鸟就扑过来，温暖湿润，那个非常的舒服，到处都是小桥流水，你就可以在那里舒心的待着，就是最享受的就是晚上的时候，黄昏有非常美的光线，然后你就在小桥上或者是小巷子里，当然它那个还是有小巷子的，但是你要是出行稍微远一点的话就得坐船。那我们在威尼斯出行都要靠船嘛，一个船票一般就是10欧元，所以呢就选择了买 day pass， 你一天你随便坐，多少钱我忘了啊，大概20-30块钱吧，有一天的，有3天的，还有一周的等等，这样子你就可以在水上随便的坐。那我们住的地方也蛮好的，就在码头，离一个船的那个停靠的地方不远的地方，1分钟不到，所以你出行还是蛮方便的，要么你就走，要么你就坐上船你就到处跑。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去那个圣马可广场那个地方。
对，不知道东伟还记不记得威尼斯上最有名的一个大教堂叫圣马可大教堂，就在那个圣马可广场上。
对啊，那个就是外面一大堆鸽子，然后你就是去那可以喂鸽子，或者你站在那儿，鸽子往你身上落啊。
是这样的，如果你手里再拿一点小食品啊、面包啊、什么饼干的啊，那个鸽子就争先恐后的就过来了，感觉到人和自然确实是非常的贴近的那种感觉。 在威尼斯其实除了那个大教堂，我还推荐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总督府非常的值得一看，门票稍微贵一点，大概20几欧吧，但是里面整个威尼斯的一些历史全部在里面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所以这个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推荐吧。
其实威尼斯像这个意大利，它其实真正的统一啊，现在的这个版图它其实也就才150多年，其实跟美国差不多啊，时间就是说
对，
它以前都是这种城邦国家啊，威尼斯其实以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城邦国家，他们那个海上贸易非常发达哈，所以咱们原来学过什么威尼斯商人嘛，就是
没错，借高利贷然后最后用自己身上的肉来还到那里才知道当时人呢、啊、他有了钱之后怎么办呢，就盖教堂，然后各个城邦之间呢、啊、要比富嘛，看谁更有钱，就看谁的教堂盖得大。
对对对，有的教堂盖的都上百年几百年这么盖的。
是的，那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有的匠人哈、啊、他毕生都在那里为一个教堂刻雕像都刻不完。我记得在米兰教堂的时候，他那一个教堂里里外外就有6000多个雕塑
啊，那个是非常非常宏大。对，
好，说回到威尼斯啊，威尼斯东伟，我觉得还有一个想和大家推荐的就是威尼斯的美食是值得一尝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海边的城市嘛，所以海鲜非常的多，你要光说吃海鲜倒也不觉得特别的奇怪哦，但是它的做法我就觉得哎，很独特。比如说它那个沙丁鱼，以前我们吃的沙丁鱼都是在罐头里面，但是它的沙丁鱼是用醋来腌制的，所以它叫做沙丁鱼索尔，就是在醋里面泡出来的，特别美味啊、真的是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推荐，如果大家去那儿去旅游的话，不仁仅是沙丁鱼，像有些虾仁啊什么小鱿鱼啊都是用醋腌的，真的是都非常的好吃，当然还有很多了。对，所以就是威尼斯的美食也不要错过。然后呢，还有到威尼斯最好，如果你的 budget 有的话，坐一下它的冈朵拉。现在是票价是比较贵了，半个小时80欧。
现在这么贵吗？
对，对，就是这么一个收费。
哦、以前大概对，以前你要是包一个的话，也就是几十块钱，便宜的。
对，所以旅游要赶早啊，就是你坐在冈朵拉上，特别是你赶在。比如说黄昏的时候啊，那个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然后那个船夫他就摇着冈朵拉在里面的，不是大运河上面了，是在里面的小巷子里楼与楼之间那么穿梭。
对对、
有的时候船和船错过的时候，他们还会高歌一曲哈、就觉得非常的意大利那种感觉、
威尼斯其实还有像面具啊什么玻璃制品啊，这些也是应该是他们的特色。
对，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去它附近坐船坐1个多小时吧，有一个玻璃岛，有个彩虹岛，还有一个玻璃岛，都是可以去探索一下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推荐。好，威尼斯咱们说了不少，那我们赶快到下一站吧。下一站其实我去的地方呢和威尼斯也有关联哈，下一站叫做文森扎。
这个地方好像不是一个就是旅游经常去的地方哈。
它不是一个一般旅行者经常去的地方，哎，但是我去那里呢，是因为我的同行的人呢，他对建筑非常感兴趣。
嗯，
那么威尼斯当时很多人都非常有钱嘛，有钱了之后呢，那一个岛子发挥不出来呀，他就退守到维森扎，就是像他的后花园一样，到那里买地，然后盖楼。盖宫殿，盖各种各样的别墅。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意大利的一个建筑师叫做 Andrea Palladio， 他呢就是一开始在威尼斯盖了很多房子，后来受这些贵族的邀请，他就跑到那个 Vicenza 去给他们盖房子。所以在那个地方有 Palladio 他的博物馆，也有他盖的大概几十处非常有名的建筑。那这个地方就是推荐大家对建筑感兴趣的人去看一看。那我在那里面我参观了一个宫殿，还去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歌剧院。那个歌剧院的话呢，是等于是我们全世界啊第一个室内的剧场。东伟有没有想象过，在以往大家看剧像古罗马那个时候是露天的大剧场，很大对吧，
那个很大、对。
后来的话把它搬到室内了。那么帕拉迪奥他设计的在文森扎设计的这个剧场是第一个室内的剧场，非常的宏大、那个转着圆圈，整个室内的 最后一排全部是人的那个雕塑站在那儿，然后那个顶棚啊，它模拟蓝天白云，抬头一看就是蓝天白云，像室外的那种环境。另外的话，舞台也和现在的剧院的舞台是不一样的，它的舞台有纵深，就是你看过去舞台后面不是幕布，而是几个拱形的门，门望过去呢是街道，它当然是假景，模仿当时的城市的街巷。然后那个灯光起的时候往那个街巷上打，映出来的那种纵深的感觉
啊，它那个
就像
景深很好，对
对，就像在室外一样，就好像你是在室外露天的舞台上，然后向后看去有很多的街道，所以你很难想象那个时候它会有这样的一种过渡形态的一个剧院。当然那个剧院它的声音收声音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棒的，因此它也非常的有名。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什么城市？下面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叫做满图尔。那为什么去这个小城市？这个城市又能看到什么？邓伟，我们休息一下，回头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分享。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游山玩水节目，我是唐韵。
我是邓伟。
邓伟，我们接下来去的一个城市呢叫做曼图尔。其实我要交代一下为什么去这个小城哈。去这个小城呢是因为在网上查询的时候啊，发现它刚好在那个时段有一个 garden tour 在这个小城。这个 garden tour 里面呢它会走40多个花园，自己对这个也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就想，哎，那我借这个机会看看意大利的家庭的花园还有一些公共的花园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留了2天在那里去看了一下。
哦，怎么样啊？
当然还是挺好的，因为它那个周末的时候城镇的中心啊有鲜花市场，然后我就发现，哎呀，他们怎么卖花像我们卖蔬菜一样，都是摆在地上一排一排的，真的像卖菜一样。然后你去买票，它的票也不贵，大概15欧元，你就可以自己去走了，整个都是步行可达的。它每一个有 tour 的那个家的门口，它就会立一面旗子，然后有一些城市里面的中学生，他们做义工在那里接待。当然我去看了之后，我发现，哎呀，他们的花园很简单的，而且呢和我们相比他们的花比较的少，比较重视那种绿植是比较多的，这个是他们的花园的一些特点。当然也看了一些让我觉得很惊叹的一些植物吧，比如说啊，我看到一个玫瑰，我很喜欢玫瑰嘛，那个玫瑰爬满了整个的院墙，然后我问了一下他里面看护的人，我说这个种了多少年，你猜猜种了多少年？
几百年吗？
倒没有，玫瑰没有那么长的寿命，
寿命对吧？
对，玫瑰可能20年是一个标准的寿命，但是那颗玫瑰已经50岁了啊。讲到玫瑰，意大利还有一种玫瑰也让我挺开眼界的，因为我们讲的玫瑰，一种就是直立的哈，我们叫灌木，一种就是爬藤的。但是意大利有一种哈，长得像爬藤那么高，但是它的树枝又非常的直立硬挺，非常有意思，对。总之你是到各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这种植物，也是非常特色的地方特色的，对，就是更让你值得去看的就是你趁这个过程你去走街串巷的真正的去了解哈一个国家那个地区的人他们的生活风貌，对，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比方说在这个小城里面有很多路啊都是石子路，那个石子就像我们拳头那么大，然后汽车就在那个石子上开哦，所以就觉得它非常的古老，所以满街都是那种菲亚特的小车，还有很多就是非常 smart 的只能坐一个人的那种小的不能再小了那种小车，据说是不需要驾照你就可以开上街的那种车，感觉都很可爱，对，这是小城。然后你觉得他们也很环保，大家的垃圾1、2、3、4分成4种，然后用牛皮纸袋子放在门口，它并不是放我们这种大垃圾桶，塑料的大垃圾桶啊，他们都非常的精巧，那种小镇的生活我是很喜欢，就是骑着自行车呀，然后在城里跑一跑啊，或者是就是散步啊，在那里走一走啊，这样的旅行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自由行吧，可能你就是跟团可能一般就不会有这种体验。
对，一般跟团他不会带你去这么小的地方让你待2天，一般不太会这么奢侈。
对的，当然这种小城里你也可以就是品尝它的一些地方特色的食物啊，比如说我就去查这个城市有什么 signature 他们最经典的食物，然后他们就有一种玉米做的蛋糕，像我们吃的那种桃酥一样的那种质感的东西，然后就去买一块坐在那个咖啡店里。你知道意大利的 espresso 是特别有名的吗？
嗯，
很小的杯子哦，就像我们喝酒的喝白酒哈，你喝老白干那么小的白酒杯子，然后他给你哗来一下，上面放一点奶，尝一块意大利的 local 的点心，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坐在那儿就是静静的，
对，坐在路边看一看，
对，就这种感觉是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的，而不是说一天从早到晚都急急忙忙的在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的赶啊，然后把自己累得精疲力尽。
对，这就是自由行的这个好处哈。
对，那讲到这个自由行呢，其实有好处它也有困难嘛。困难就是你自己要去查一些资料，你要查这个城市，你要去看什么，你要去吃什么，然后你的交通怎么办。那我这次呢就稍微辛苦一点，没有租车，然后就都是靠坐火车。住的地方呢就是离火车站尽量的都比较近，远的话就打一个出租车10欧元之内的就可以了，近的呢走路3-5分钟就到了，然后小城市真的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走路可达，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是在意大利坐火车呢有的地方倒火车提醒大家你要稍微的要注意，比如说你从哪里到哪里站台不一样啊，有的像大的城市像佛罗伦萨它那个站台上上下下好多层，要提着行李跑，跑得挺远的，其实也对。
当年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有语言的问题嘛，所以 那时候我去的时候还没有 GPS 啊，就所以也没敢租车，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意大利语，所以后来就是没办法就加入了一个旅行团嘛。我不知道你这个，但现在可能就是手机都比较发达了哈，然后这个翻译都比较容易，我不知道你这边语言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还好，因为我同行的人他会几句意大利语，他去意大利旅行过比较多次。在大城市啊，一般的你去餐馆啊，去交通啊，工作人员你问他英语他都能回答的，在小城市有的地方是不行的，有些小城市的一些小的商店啊，他压根一句话都不会。那这种时候也没关系，咱们把那个手机掏出来，你这面输入你会的语言，那面翻译出意大利语，你把手机给他看，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对，这是个办法。我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还没智能手机呢，你说所以
现在就方便多了。
对对对对，
当然了，你要是见面能跟他说两句意大利语，你提前哈做点功课，学个10句20句的，你能稍微跟他打一点招呼，一下子就会拉近这个距离，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到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对，
好，这个就是曼图尔的小城哈 ，Garden Tour 等于是在那里。然后呢，我们临时决定了说，要不然我们就去佛罗伦萨吧，因为就2-3个小时的距离嘛。如果不去，
对，
东伟也去过佛罗伦萨是吧？
对，佛罗伦萨你要不去意大利，你去意大利不去佛罗伦萨的话，就是感觉你就应该是没来意大利的别吧，应该这么说吧，因为它佛罗伦萨是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的这个起始点，而且就是它的整个文化呀，就包括那个当初的这个意大利的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嘛，也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哈。而且就是像佛罗伦萨以前像徐志摩他们翻译的其实更好听啊，叫翡冷翠哈，就说
对这么诗意的一个名字，
对，让你想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宝石啊那种感觉，包括他的这个文化呀，包括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这个兴衰啊，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说美第奇家族用钱砸出了这个文艺复兴啊，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实际上真的是他们就是那种富商啊贵族啊对这种艺术家的这种资助啊，就是让这个就是整个这个欧洲的他这种文艺能够就是发达起来啊。你像当年就是像米开朗基罗呀，像达芬奇，还有拉斐尔，他们都是美第奇家族资助过的。你看他资助过的名单，100-200年，你看他资助过的名单，回头一看，全是现在看看都是一些巨星啊，都是那种。
是这样的，东北你知道吗，我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艺术的基础太贫瘠了，自己觉得有一点惭愧，真的是这样的。
反正到欧洲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以前你在书上只是在书上见过的一些照片啊，这个雕塑啊，或者一些绘画啊，这种东西你站在那个 面前的时候，你说啊，这是原作啊，那种感觉。嗯，
对，比如说站在大卫的雕像旁边说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人，最美的雕像，来个合影。
对，然后像很多这种，就是你去包括到法国到其他地方，你看到这些就是这种名画或者说一些特别有名的雕塑哈，就是有的是非常大，有的其实有的画是其实是很小的哈，但是你看到原作的时候，你会那种感觉，会有一种这种久违的那种感觉，因为之前只是说远远的，只是说见过这个照片。
对，所以咱们中国人说的那句老话，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也是建议听众朋友有条件，就是带着孩子假期去看一看。我觉得至少是激发一个 passion， 我想去了解欧洲的历史，这些艺术史，了解这些艺术家，甚至古罗马的那些神话传说，我都想学。
对，其实对这个美国跟这个欧洲的区别，就是美国你看在硅谷有那种50年代建的那个房子，都现在都叫遗产，
老房子
都叫遗产，不是？他就有的像乔布森的房子叫遗产。现在你像在欧洲的话，你看很多这种上千年的房，就是建筑吧，都还在哈。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区别，中国有很多上千年的或者几百年的这种建筑哈，跟欧洲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我觉得是中国的那些建筑呢都是死的，比如说平遥古城哈，它就是把人全部清空，然后就是弄那么一个城啊，过去啊这个是个营号啊，那个是什么？但是你在欧洲的话，你看到这些很多建筑，它其实它是住着人的，它是活的，
对，它在使用中，
它在使用中，对，这个区别是很大。
就是你在街上走的时候，就是一步一景，你看到的眼中所看到的每一个建筑都是历史建筑，都是宝贵的遗产，
嗯、
对这种感觉。不过我要吐槽一下佛罗伦萨哈、啊，对，就是旅客太多了，游客太多了，就是大家感叹说这哪是看佛罗伦萨、
啊，
这是在看游客呀，
啊、
走到哪里、
啊、
都是。
当时去的时候好像还好。
对，现在就是有佛罗伦萨，确实是因为可能在我去的几个城市当中，它是属于一个热门城市吧，所以看了很多的人。你走到哪个景点，像那个圣母百花大教堂，哇，那个排的队伍绕着大教堂一圈一圈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恐怖。
哦，我们那边去就是直接就走进去了，
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做好规划，你提前买票，或者是你早上尽早的赶时间进去，这才会给大家省一点时间。当然佛罗伦萨也有一个好处，也是我自己非常开心的，就是那里是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去之前就想，哦，意大利皮具一定要去看一看，结果在那儿真的有不少收获，大的皮包啊，皮鞋呀、啊，女士皮包啊，
还有
真的我觉得是很好。
对，还有皮衣，它都有。
对，皮夹克都入手了一些，回来还觉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圣母百花大教堂旁边就有一条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就当时我看，就是一条街全部都是卖皮具的，而且好像都是阿拉伯人，感觉。
对，有的现在也有，大家呢就不妨你走走，就进去看看，问问，多比较一下。特别是你能往越偏僻一点的，就是游客不那么多的地方去找一些小店，有可能你会找到质量更好一点的，然后价格也还比较实在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吧。所以我觉得佛罗伦萨是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我们有朋友在那里，他就住在那里，所以他推荐一些地方啊，说你可以到这儿去看。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个地方啊，叫做皮具加工的学校，但是这个学校里面呢，他就设了一个卖场。对，也是步行，从市中心走个20分钟左右就到那里了。那么它的卖场的东西呢，无论是样式啊，还有价格啊，都比外面的都会好一些。对，好，这是佛罗伦萨啊。那讲到这儿，东伟，咱们又到了休息时间。广告过后呢，咱们再继续聊。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游山玩水，我是唐韵。
我是东伟。
好，继续我们的意大利之行啊，东伟。从佛罗伦萨回米兰，因为我们返程还是从米兰飞纽约嘛，那这中间又多出了一天，然后呢我就发掘了一个小城叫做帕尔马，我们就在那儿停了一天。
哦，帕尔马就是意甲的那个帕尔马联队嘛。
哎，其实讲到这非常有意思。坐火车啊，往帕尔马走的时候，遇到了有一个人给家人打电话，竟然说中文，非常惊讶呀、啊！就跟他聊天，一个小伙子，原来呢他是在这儿读书啊。那我就问他，你为啥跑意大利读书了？他说，因为我喜欢意大利足球。后来跟他聊聊，觉得去意大利读书也很好啊，特别是如果大陆的孩子啊，因为竞争不那么激烈，你提前学一点意大利语言。意大利的学费又特别的便宜，我当时就听他说好像一个学期几千美元的学费，那在如果国际学生在美国的话，一年都要几万美元呢。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大家考量的。 anyway 我们就上到了帕尔马。帕尔马这个地方呢是个美食之都，就是全球的很多食品业的大会都在这儿开，所以我当时就很感叹啊，这意大利一点都不起眼的一个小城，你随便的探索一下，你就会发现它身上有好多的亮点。
它有好多那个欧洲的小城，它我们看的很小啊，但实际上就是它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历史特别的久，像我们大家经常去超市去买的那个 Parmesan cheese。就是产自这个帕尔马，帕尔马就是 Parmesan 它的一个发源地。另外帕尔马的火腿好吃到让我不想走啊，真的是太好吃了，而且不贵，你知道吗？帕尔马小城反而不贵，那个你进到店里面，你看着一个个的大火腿，它都有那个刨肉机，就刨成像纸一样的薄片，不同的肉的部位，那个它的那个肥肉啊，它的那个走向都不一样嘛，就是粉的白的，它的那个图案都不一样，刨出来的肉片，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吃。再配上 Parmesan cheese， 我到那儿才知道，天哪， Parmesan cheese 这么好吃，和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真的是天差地别。
这个要去当地吃啊。
对，是真的是这样。他把那个 Parmesan cheese 刨成粉末，撒到任何食物上，像奶粉一样，简直都是增色不止一倍。它真的是太好吃了。对
，OK， 下次唐英在那个美食中要用这个 Parmesan cheese。
对，如果喜欢美食的朋友去意大利北部旅游的话，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帕尔马去停留一下。虽然是小小的城市哦，但是你知道吗？帕尔马还有非常有名的歌剧院，那个歌剧院也是在意大利特别有名的一个歌剧院。然后我们去参观了剧院，在出来的时候竟然有看到一个表演啊，那个剧院它有一些露台，就有一个女歌手站在阳台上，然后高声唱那个意大利歌剧，下面马路上就很多人扬着脖子在那儿看和鼓掌，特别有意思。
对，就是他那个阳台就是做那个演讲啊，什么唱歌啊之类的。
对对对，就这种就是不是景点，但是你随时在路边上看到的这种景色，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太难忘了。小城的收获之一。好，结束了帕尔马的，我们只待了一晚嘛，然后就直接就回米兰了，在米兰又待了两晚。米兰呢，其实大教堂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东伟也一定去过是吧？
对，米兰大教堂那个建了好几百年嘛，对吧？
差不多600年。然后他那个故事哈，我去问了一下也很有意思，说当年啊，就是这个贵族啊太有钱了，但是他就没有子嗣，他就想求一个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吧，然后就捐钱。他们家开大理石矿的，就是大理石随便用，所以这个米兰大教堂最高处是108米嘛，整个教堂我记得是大概150米长，60-70米宽，好大的一个建筑，从里到外，甚至连房顶上的瓦片都是大理石的。
真
的
是白色的哈，我印象。
对
对，
有的局部有一点点粉，有一点点灰。那我是爬到顶上去了。到顶上那个，因为是哥特式建筑嘛，它的上半部分是哥特式建筑，然后下半部分是巴洛克，因为600年前后这个建筑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所以它就成了一个综合体。站到楼顶上一看，那个尖尖哥特式就很明显的很多尖尖的那个尖顶，它整个教堂大概有135个尖顶，所以你就像在塔林里一样啊，然后仰望上面是金色的圣母玛利亚的塑像，再往城下一看，天哪，整个是米兰城市尽收眼底，确实还是挺值得的。
那个地方肯定是要去了，这个米兰大教堂。那你米兰，你刚才说你这个购物，你没在米兰购物吗？米兰不是也是一个时尚之都吗？
对，它是那种非常大的时尚之都，比如说它有一个拱廊，那个拱廊里面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品牌，像 Prada 呀、Louis Vuitton 啊、什么 Gucci 啊那些，全部都在那个拱廊里。
嗯，
一家一家的名店，金碧辉煌。它的那个金碧辉煌不是现代的那种摩登的那种装潢哈，比如说 Prada 那个店，它那个店在那里就开了100多年了。这个店的创始就在那儿，所以你进到店里，它的收银机还保有最古老的那时候的收银机，然后它的那个扶梯啊都是纯铜的扶梯，就很多小部件，你看哈、啊，门把手简直都是一个博物馆的那种感觉。所以去到那里的话，就不是去买 Prada 或者是路易威登了，而是欣赏一下这种历史吧，名牌的历史。当然如果我们大家就是想买一些品牌的话，我想米兰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到了米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原来就是从小城里出来到了一个大都市，到处都是各种什么电车、轨道车、汽车，马路两边全部都是品牌店，非常多。对，当然就是它除了这种品牌店之外的话呢，它也有一些我们中国人叫做中古店，就英文叫做 vintage shop， 那种店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去探索一下的。如果你对这些
淘东西的话，去那店
对古董类的东西有兴趣的话，其实还蛮好，蛮有意思的。有些的那种比较古老的一些产品，你发现它无论它的那个时候的做工还是它那个时候的设计，真的都是现在的东西反而赶不上的。这是我个人的体验了，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你这一趟就是一共是6个城市是吧？2周。
对，还好，觉得时间不松不紧，刚刚好跑完，也算是有一点辛苦，因为你毕竟是坐火车嘛，一路走过来。但是呢，又是每一段都不是那么紧张，不那么紧绷，你有放松的时间，所以还好。
那还有什么 tips 要跟大家说的吗？
哦，当然也有，因为比如说我们去意大利之前，网上都说哦，意大利小偷巨多。对，那怎么办呢？然后就比如说要买腰包，那个腰包要把拉链开在后面，也有拉链，当然前面也有拉链了，你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后面。或者是我贴身还带了一个很薄很薄的那种贴身的，就像我们像腰围一样的那么一个东西，有的时候重要的你现金啊或者是证件啊，你就揣在贴身那个地方。但是实际上走下来啊，除了特别大的城市你会稍微紧张一点，小城你压根儿就不用担心你被偷，因为你觉得人都那么善良，没事儿的。
大城市的话，另外就是一些公共场所，特别是像一些广场啊等等这些地方，我觉得要注意点，其他的可能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对，比如说广场上有人给你啊，你要不要这个鸽子的粮食啊，那你接了他可能就问你要钱了，或者是他可能趁和你身体接触的机会他就偷了，你可能都不知道。
对，据说这些小偷的这个技术也是很厉害的。
对，所以这点是提醒大家注意的。另外还有比如说你要换外汇的话，我们是到了机场，米兰机场去换的，结果当时就傻眼了，他收你20%的服务费，你知道吗？
这么高吗？
你本来美元对欧元1:1.2差不多，他又收你20%，就差不多是1:1.4。
你在机场换，它通常比较贵。你要应该是到一个，或者你在出国之前就换一些，然后
对，
或者到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居民的那些地方去换，是不是好一点？
我是听说整个意大利在意大利本土换都是收服务费。所以欧洲其他国家可能没有这样，但是意大利是这样，不知道讲没讲错啊。所以建议大家呢，你能提前在咱们这面的银行里把钱换好了带出去是最好的。当然现金也不需要太多了，有些地方你买东西，什么各种露天集市啊，或者是你买一些皮具的时候，你交现金确实是可能会省一点钱。当然你也要把汇率算进去哦，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带一个境外消费不收手续费的那种信用卡，绝大部分的费用，我觉得80%以上的费用都可以走信用卡的。
就是露天集市可能有些地方是需要现金的哈。
对，那个时候你就只能是付现金了。还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去火车站去买火车票，结果那个售票员说我们的售票系统瘫痪了，你只能掏现金。
哦，这样的。
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你没现金就傻眼了，对，就是会也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吧，所以大家还是带着一点现金，带上你的信用卡，然后就可以展开你的愉快的探索了。我想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今天这个时间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真是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有问题的话，哈，你想问唐运的话，你就往我们的热线上发个简讯吧。888-275-1628，对吧？东伟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补充或者是提示吗？
没有了。我因为我去意大利，我是跟着团去的嘛，因为就是语言的问题啊，包括交通的问题啊，当时这么走。我们最近其实大家如果是希望去出去放松一下，那我们最近可能会推出一个到日本的一个旅行，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情哈，不同的文化。那其实大家你可以去泡温泉啊，去干什么呀？那个具体的行程呢，到时候我们推出来之后会跟大家介绍。
大家先提前关注着啊，正好你想也很喜欢去日本的话，就关注着我们的这方面的消息，到时候呢会及时的跟大家在广播上也会去做一个介绍。那就非常感谢东伟今天和我一起做这个节目，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再见。